所谓党指挥枪的纪律。但是这些军头，他们其实服从习近平啊，并非是因为党指挥枪，而是有奶就是娘。他们效忠习近平能够升官发财啊，那就效忠。他们底下的人也同样如此。所以这样的军队啊，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要说这些人去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恐怕呢，他们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打算。反过来讲哈，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事情再深想一步。那么，如果你让这些军人去打台湾的话，他们肯定也是没有那个能力啊，也没有那个打算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习近平调整军中布局呢，看出一个问题：如果真要打台湾，你这么调整啊，那就是临阵换将。任何一个政委做不满三年啊，任何一个司令做不满三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就是兵家的大忌。所以呢，就凭习近平这么一个举动啊，我们也知道打台湾呢，根本就不会是近期将发生的事情。习近平的祸患呢，永远都不在外国或者在台海啊，而是在萧墙之内。但是呢，习近平总是要在国际上搞一点事儿啊，然后呢，跟美国对抗。这两天呢，在北京正在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啊。习近平呢，在峰会上强调说，中共呢将和所有非洲建交国家的双边关系要提升到战略关系的层面，而且呢，把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我觉得习近平经常整这些大词儿哈，加一些这个什么新时代呀，就表示这是习近平时代啊。然后全天候啊，就几乎属于，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动荡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但是呢，我们中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还提到呢，说经过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那你空说空口说白话是没有用的，是吧？那么习近平呢，就承诺在未来的三年愿意提供3600亿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人民币信贷和800亿人民币各类的援助，然后呢，还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而且还支持这个非洲啊，在中国发行熊猫债。等于是向这个中国老百姓出售这种债券。中方呢还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然后呢还说要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此外呢还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还有就是33个非洲国家这个对100%的商品进行零关税啊，这种待遇啊，给他们零关税的待遇。所以中共通过这样的一些办法呀，就是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条件，就是为了能够去博取在全球南方的主导权啊。因为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它的重心是在非洲嘛，非洲的人口啊比南美洲要多很多啊，它的这个人口的密度是相当高的。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共就是想在非洲啊成为非洲这些国家的，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共主。中共对外援助，这个习近平提到这个3600亿元人民币啊，不过就是500亿美元。在习近平撒币中啊，这真的不是一个大的数字。如果你要是看一看习近平撒币那个数字，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吃惊的。华尔街日报2023年有一篇报道啊，这个报道咱们在刚才哈，就是给大家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呢是2023年11月份的报道，叫做中国如何成为全球最大开发融资来源国。这个开发融资的话，指的是这个对那些不发达国家啊，或者是中等收入国家，中共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融资。其中提到啊，这个中共22年以来为16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约1.34万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这个这里边的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是有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大学哈，叫做 William and Mary 啊，他的这个商学院是大概能够排到全美前10的啊，这个 William Mary。他有下属一个研究室啊，这个是研究室呢叫做 A 的 Data， 那这个 A 的 Data 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这个22年以来，中共为16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20985个项目提供了大概是1.34万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而且呢特别指出大部分是在习近平执政的10年间提供的。后面他有一个统计数据哈，大概是60%是习近平执政这10年提供的。换句话说，习近平一个人呢，就向这些国家撒出了8000亿美元的钱。过去大家经常讲说习近平大撒币大撒币哈，到底撒了多少钱？这是不完全统计啊，他们是通过借款国的政府本身和其他来源去 查找那个贷款文件的原始文件哈，就是这个 primary data， 然后呢建立有关中国这种开发融资工作的这个最权威的数据库。中共是不愿意让这些数据公之于众的啊，这个等于中共卖国嘛，8000亿美元呢，习近平一个人撒出去8000亿美元。所以呢就通过这个其他别的国家，因为你是借款国，你也有一些相应的文件需要公开嘛，就这样呢就梳理出来这么一个数据哈，就是 1.34 万亿啊，一定是不完全统计。兰德公司根据 Aid Data 的数据和其他资料来源进行了另一项研究，这个研究估计呢，中国的国有银行和企业为这些国家提供的融资啊，几乎是美国提供资金数量的6倍，也就是说中国在通过花钱的方式增加在不发达国家和这个中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之中的这种影响力。这个 Aid Data 的数据显示说，仅仅在2021年啊，这已经是疫情之后了，中国在这方面花的钱一年呢800亿美元啊，就有800亿美元。美国这种相关支出多少钱呢？美国是600亿。所以中国呢仍然是这种中低收入国家国际开发融资的最大来源。那当然西方国家也不愿意中共就通过花钱就把这些国家全都这个穷国都全都收买了。所以西方国家呢，他们为了应对中共，他们也在联合起来啊，也在向这些国家提供融资。在2021年的时候，七国集团主要经济体同类支出美国是600亿，另外6个国家呢加在一块是240亿。所以加在一块是840亿呢，就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中美在非洲之间的这种战略上的竞争。这个 Aid Data 呢还给了一个数据啊，也是蛮触目惊心的，说这些借款国呀欠中国的债务大概在 1.1 万到 1.5 万亿美元之间，其中 80% 的债务是由面临财政压力的发展中国家背负的。换句话说哈，就是相当于有 1.2 万亿美元的债务是由发展中国家背负，而这些国家呢他们本来就没有钱，政府就是面临的财政的压力。所以就是等于是现在习近平撒出去的这些钱呢，80% 都面临着违约的风险，就如果他撒出去8000亿的话，那大概有6000亿美元怕是永远都收不回来了。这个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在非洲这样撒币呢？当然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哈，一个原因呢就是习近平在跟毛泽东学习啊，习近平其实很多做法他都是学毛泽东啊。毛泽东在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当时也是撒了很多钱。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哈，在1959年到1962年就当时中共这个三年搞就造成这个三年大饥荒啊，饿死了几千万人嘛。而那段时间呢，就是中共是这个偿还外国的债务啊，当时偿还这个苏联的债务花了大概是几亿卢布啊，等于是把这个钱给还了。还了之后呢，中共又拿出了比那个偿还债务更多的钱去撒给了那些非洲国家。其实这些钱如果留在中国的话，完全可以让中国人不至于饿死啊，就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中共就是这样往外撒币啊，结果造成中国那个人为的这种大饥荒。所以这种对外不计后果的援助，很显然就是让习近平印象很深刻啊，他也学会了啊，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也去在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开始撒币。他们这个不是在这个中国很多大学都是拼命的招这个非洲的研究生嘛，招这些非洲的兄弟到这个中国来学习，给他们提供很好的住宿条件啊，丰厚的奖学金啊，甚至还有什么什么伴读之类的啊，这反正挺恶心的。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第三世界领袖共主的啊，第三世界领袖或者是共主的这样一个形象。当然习近平撒币他也是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些非洲国家的领袖他们见到习近平的时候都跟见到了这个抱了大粗腿了嘛，所以就簇拥在习近平的周围啊，这个拼命讨好他。习近平呢也谈笑风生啊，这个讲完话之后全体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们起立啊，为他鼓掌喝彩。这就是习近平想要找的自信啊！习近平不是讲四个自信嘛？其中有一部分自信的话，就来自于这些非洲兄弟们的喝彩。这是习近平撒币的一个原因哈。那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其实就是习近平在重大的问题上需要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由这些非洲国家跟中共站在一起。所以其实这些非洲国家呀，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真正为中共做什么啊，他们只要 没事过来给你讲讲啊，我们支持一个中国呀，那我们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中共来讲呢就已经足够了。我看到了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我看到这个原始的视频，就是金灿荣，他在一个视频里面就讲啊，说台湾呢是我们的一个外交软肋，美国天天捏我们，很多别的国家也欺负我们，甚至非洲国家都欺负我们。然后说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跑到中国来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到北京看看玩玩，吃点好吃的好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对中方表态一句话，叫做坚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的财富密码。讲完了之后，马上伸手要钱，一年拿走多少钱呢？清华大学有一个统计，说每年所谓的为了维持这一个中国的原则，要向非洲国家撒出去300亿人民币，一年300亿。当然，习近平现在撒的更多了啊！习近平现在准备在3年撒出3600亿，等于平均一年是1200亿，翻了2番呐。这个呢，确实是中共想在这个全球啊跟美国对抗的时候要拉拢一些国家啊，非洲国家就是他第一拉拢对象，所以中美现在在非洲之间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外交上的对峙的。最后呢，再说一件事儿哈，就是13名法轮功学员在2011年的时候起诉了 Cisco 公司。包括他的前首席执行官约翰钱波斯，还有呢就是 Cisco 大中华区的副总裁张瑞敏。9月3号的时候，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6名法官的支持下，允许法轮功学员根据外国人侵权法去起诉这个 Cisco 公司。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因为在2001年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中共呢搞了一个金盾工程。主要原因就是中共在镇压法轮功之后啊，因为当时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很多法轮功学员在海外都是留学生嘛，然后呢他们就一直是在最前沿的这个互联网技术中这些公司工作呀，或者是说他们掌握这种最前沿的互联网技术，所以呢就是中共一直没有办法把法轮功的这些网站封掉。后来呢，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呢就启动了一个叫做金盾工程啊，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防火墙，就大家现在要翻墙，就是这个2001年的时候当时要建这个防火墙。但那个时候中国呢没有这样的技术，所以后来这个技术呢主要就是由 Cisco 公司提供的啊，就有意的帮助中共开发这样的防火墙。所以大家知道现在如果你要是在中国大陆哈，这个翻墙很困难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始作俑者啊其实就是 Cisco 公司。同时呢，他在建立了这个防火墙之外呢，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用来识别和追踪法轮功学员，为随后的抓捕和酷刑提供便利。这样的话 Cisco 公司就违反了叫做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和外国人侵权法，法轮功学员就据此去起诉这个 Cisco 公司。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2023年7月份的时候已经对 Cisco 做出裁决，当时是3名法官以2-1的票数裁定说案件可以往前推进，进入审判阶段。但 Cisco 公司呢要求法院重新审理啊，就是要求有6名法官重新审理。经过9月3号的审理之后呢，维持原来的裁定。法轮功学员认为这个 Cisco 公司啊，在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面临着酷刑、任意拘留、失踪和法外处决等违法行为发生的时候，仍然去协助和教唆中共政权，这个帮助他实施这些违法虐待行为。所以这就是起诉 Cisco 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大家知道在这个应该是2006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有一个就是雅虎和施涛这个他的这个起诉案，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记者叫施涛嘛，他呢就发了一个邮件，好像是把一个什么消息啊透露到国外去，后来媒体给报了之后呢，这个中共为了抓施涛，为了找证据，就让雅虎公司呢把施涛的这个邮件密码啊给了中共啊，这样的话中共可以进到施涛的这个邮箱里边去看到这个施涛的邮件，然后就以此为代价去为证据去起诉施涛。后来这个施涛家里边的人呢就起诉雅虎公司，后来雅虎公司没有应诉啊，因为他知道他肯定会打败的啊，这个官司肯定会失败的，于是就搞了一个庭外和解。当时雅虎大概好像赔了他，我忘了是1亿还是多少钱啊，就大概是这个数量级的美元啊，给这个施涛的家里边的人。同时呢还这个把这样的一个，就是除了这个赔偿他家里边人之外呢，还拿出一笔钱作为所谓的推动网络自由啊，就是保护这个网络隐私啊，就有这么一件事情。那只是施涛一个人受害者啊，那法轮功学员受害者成千上万啊，如果 Cisco 这个官司败诉的话，那他赔什么几百亿几千美元的话都是可能的。所以这个案子就非常非常的关键。而且呢，如果 Cisco 输掉了这场官司的话， 那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先例了，就因为在美国，它非常注重 precedence 啊，因为美国是 case law 嘛，是案例法嘛，所以如果这个 Cisco 输掉这场官司的话，所有的其他别的西方公司，不管你是哪一类的公司哈，如果你在破坏法轮功的过程中涉嫌帮助中共去破坏法轮功，啊，比如说你给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的全国的那个摄像机啊，比如说这个提供。脸部识别啊，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抓捕法轮功学员。如果这样的话，哈，你有意这样做的话，就有可能会成为被起诉的对象，有可能会成为被制裁的对象。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啊。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在海外希望中国能够走向自由，或者是比如说您如果是被中共迫害过啊，都可以去找有没有美国公司去协助中共干这样的事儿啊。如果有的话，就起诉那些公司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能够让这些公司，不敢再协助中共干坏事儿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话题哈。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加州的蒋先生、台湾的侯女士、台湾的胡先生和荷兰的任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你分享三个感人的小故事，一起来听。善良。小男孩睡眼惺忪的醒来，发现迟到了。他没来得及洗漱，就往学校跑去。到了教室，他偷偷溜到座位上，可刚坐下就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大吼
：“嘿，你怎么又迟到了？出去罚站！”
男孩打了一个冷战，接着满脸通红，他仿佛要激怒老师，仍然坐在座位上。就在老师快要发怒时，同桌的女孩不小心打翻了课桌上的水壶，满满一壶水全泼在小男孩身上。多年以后，男孩和女孩结婚了。婚礼上，新郎说：“我永远都记得他把水泼在我身上的那一刻。其实啊，那天他是故意的。”台下的人都吃了一惊。新郎继续说：“当时他发现我被老师突然一骂，吓得尿裤子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善良不仅仅是雪中送炭，救人于危难，更体现在细微之处。而最能展现一个人教养内涵的，莫过于同理心。人品。一个年轻人去面试，突然一个衣着朴素的老者冲上来说：“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太感谢你了！上次在公园，就是你把我失足落水的女儿从湖里救上来的。先生，您肯定认错了，不是我救了你的女儿。”
年轻人诚恳地说道：“
哎，是你，就是你，不会错的。”
老人又一次肯定地说，年轻人只能做一些无谓的解释。
真的不是我，你说的那个公园，我至今还没去过呢。
听了这话，老人松开了手，失望地说：“
哎，难道我认错了？”
后来，年轻人接到了任职通知书。有一天，他又遇到了那个老人，关切地跟他打招呼，询问他：“你女儿的救命恩人找到了吗？”“
没有，我一直没找到他。”
老人默默地走开了。年轻人心里很沉重，对同事说起了这件事。不料同事哈哈大笑：“
嘿，他可怜吗？
他是我们公司的总裁，他女儿落水的故事讲了好多遍了，事实上啊，他根本就没有女儿。什么？年轻人大惑不解。同事接着说，我们总裁啊，就是通过这件事来选拔人才的，他说人品过关的人才是可塑之才。世间技巧无穷，唯有德者可以其力；世间变幻莫测，唯有人品可立一生。当人品和学识相辅相成时，才会让一个人走得更高更远。爱的轮回。小的时候，我做梦都想得到一辆脚踏三轮玩具车，父亲无奈地说，咱家穷，买不起这玩意儿。7岁生日那天，父亲送我一件礼物，一辆脚踏三轮玩具车，可惜是木质的三轮车，这是父亲雇木匠打造的。虽然这辆车有些粗糙和丑陋，但我还是有点惊喜和满足。生日那天，我就没歇息过，骑着木质的三轮车，不停地在晒谷场上转着圈儿。我在前面骑车，父亲在后面跑，生怕我有个闪失。我转10个圈儿，父亲就转10个圈儿；我转100个圈儿，父亲就转100个圈儿。光阴荏苒，我长大了，父亲年迈了。去年父亲期盼地说，想买一辆电动三轮车。爹，摔了碰了咋办？我劝您还是别买了，那玩意儿危险。父亲沉默无语，可有事没事的时候，父亲总望着隔壁赵大伯的电动车发呆，甚至偷偷地贴到车的跟前，左手摸摸开关，右手摸摸刹车。今年父亲70岁生日那天，我送父亲一件礼物，一辆电动三轮车。父亲激动地只说一个字，好。生日那天，父亲就没歇息过，骑着电动三轮车，不停地在晒谷场上转着圈儿。父亲在前面骑着车，我在后面跑，生怕父亲有个闪失。我转10个圈儿，父亲就转10个圈儿；我转100个圈儿，父亲就转100个圈儿。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想和大家介绍一种非常适合在春季里吃，而且又非常有营养的蔬菜，那就是香椿。香椿啊，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树上的蔬菜。那每年初春的时候，正是吃香椿最好的时节。这个香椿不仅又嫩又鲜，而且它也非常富含营养，又是药食兼用的一种食材。它的整个树各个部位都可以利用，可以说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树种。那它到底有什么营养呢？接下来就跟大家盘点盘点。我们先来说一说香椿最具亮点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啊，它有超强的抗氧化性。有关的专家做过研究，在上百种蔬菜当中去比较它们的抗氧化性，结果呢，香椿的抗氧化性排名第一。那所谓的抗氧化性，就是对人体的除热、解毒、止血、杀虫、消炎等都有一定的帮助。除了抗氧化之外呢，香椿它抗癌的效果也是值得一提的。有关研究团队发现，香椿对多种癌细胞株的生长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甚至呢，它能够启动癌细胞的自杀机制， 而更重要的是啊，香椿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对正常的细胞却并不伤害，因而香椿成为了一种极具潜力的保健品的成分。当然，这都是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中国人古人对香椿怎么看呢？中国人吃香椿的历史记载其实是很久的，在唐朝的医书《唐本草》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香椿叶煮水可以一洗疮疥痈。明朝的《本草纲目》当中也讲到，香椿可以祛风解毒，椿叶可以生发去蛔虫。在陆川本草当中记载着，香椿健胃止血杀虫还有止痢疾。那根据现代医学和药理学的研究，确实证明香椿它对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还有痢疾杆菌，还有伤寒杆菌，还有肺炎球菌、绿脓杆菌等等，都有明显的抑制和灭杀作用。那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了，香椿它浑身都是宝，它身体的各个不同的部位啊，有不同的作用。那民间呢，也有一些用香椿来养生的小妙招，比如说用香椿芽捣碎，把它捣成汁，然后用它来敷脸，能够起到滋润肌肤。同时呢，如果你那个部位要是有疮痈啊，或者是有毒有肿，那么用它敷效果也非常的好。还有一种方法呢，你可以用新鲜的香椿用水来煎服，就能够治疗慢性的肠炎，还有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等。同样是香椿芽煮水喝，对控制血糖也会有比较好的疗效。还有一个方子啊，也挺有意思的，说把香椿芽洗净捣碎压成汁儿，然后呢用它来涂抹你的头皮，可以生发。听起来呀，香椿的用处还真的不少。如果听众朋友您家里要是种了一棵香椿树的话，千万别浪费了它，就算是吃不了也可以用它来美容生发等等。当然了，首先还是要以食用为主，毕竟香椿有着那么强的抗氧化性。那么香椿在食用的时候有一个禁忌，那又是什么呢？食用香椿的禁忌啊，就是在吃之前一定要用水把它照烫一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香椿里面呀含有的亚硝酸盐比较高，有资料表明一公斤的香椿当中含有30毫克以上的亚硝酸盐，老的叶子当中含量差不多是 double， 也就是再翻一倍。那这么高的含量，如果我们不通过水煮把它去除的话，人吃香椿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亚硝酸盐中毒。那大家也知道，人体内亚硝酸盐积累多了是会有癌症的风险的。研究实验结果证明，用水洗过的香椿亚硝酸盐的含量呢是34毫克，而用开水烫过的每公斤仅剩4.4毫克，就几乎没有了。所以呢，炒香椿之前啊，一定要用水来照烫一下香椿，这一点呢我是反复的提醒大家了。好，照烫过的香椿那做法就很多了，比如说最简单的，你切碎了用它来炒个鸡蛋呢，或者是用香椿来拌个豆腐啊等等，都是别有风味的。好，关于香椿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如果手边能够找得到香椿的话，别错过了春天里的这种美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唐韵，让我们一起吃得越来越健康，我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dette Langto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